好感谢主，俾我哋今晚又嚟到神嘅殿之中敬拜佢。今日系加拿大国庆日，咁好多人都会有好多嘅庆祝活动。但我哋今晚能够嚟到神嘅殿之中，我哋带住一个咩嘅心情嚟呢？今日你过唔觉得好开心呢？今日系公众假期。若果你可以在这个放假的日子和你的家人和你的亲朋戚友有好美好相聚的时间，你是不是应该觉得好开心好快乐呢？但在这个世代，实在有多少人真的可以享受到真正的快乐？首先今晚的分享，我想跟大家读出三节很简单的经文作为一个引子，大家都很熟悉的了。但是我们读了这三节经文呢，大家知道呢我们怎样去预备领受神的教训。第一就是腓立比书第四章，新约227版，这里是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人的书信，第四章第一节，第四节，他说你们要因为同主连结而常时喜乐。我再讲，你们要喜乐。第二节的经文就是诗篇第16篇第11节，是旧约486页，486页第16章最后那一节，这里是诗人所讲的对上帝的祷告。他说你已经指示我生命的道路，亦使我充满喜乐，在你身边我有永远的幸福。这个就是诗人所写的祷告里面的一句经文。最后我们看约翰福音第15章，新约约翰福音15章第11节，是123版。约翰福音第15章第11节，这个是主耶稣对门徒所讲的教训。我讲这些事给你们知，是使你们得到我的喜乐，而且令你们的喜乐满足。很简单，三节的经文大家都看到是有很多次讲到喜乐。你们要喜乐，要常常喜乐。怎样喜乐啊？有我们认识生命之道，有主在我们心里面，就有这个的喜乐。我们时常说喜乐和快乐是有不同的定义。快乐通常就是因为个环境或者一些外在的因素是令到你很开心。譬如今日你啱啱食完一餐好丰富嘅晚餐，你好开心。或者你收到一份你好鍾意嘅礼物，你当然亦都开心。或者你入大学，收大学取录咗你啦，仲俾一笔奖学金你，你当然亦都开心得好紧要啦。或者你搵到一份好合意好理想的工作，当然你亦都会好开心好愉快。但是喜乐就不是环境，是一种的心境，是一种内心的平静安舒的感觉，是可以不受任何的环境影响的。即是说即使你遇到一些不是好如意，不是很称心，根本就不值得你开心的事，但是你可以仍然心里面有平安， 你仍然是遇到困难，你都有很良好的所谓情绪的表现，你不会埋怨啊，你都不会出现一些很忧愁很失落这样的一些感觉，甚至你可以仍然面带笑容，可以用一个很宽容的一种心态，你都去面对你所要应付的困难。所以我们说喜乐可以是一种比较持久的一种的快乐，而快乐呢就是一种比较短暂的一种快感。我们看到保罗他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是很清楚告诉他们他的生命是充满喜乐的，而且他不单止他自己喜乐，他还是鼓励每一个信徒都要好像他一样活得那么喜乐。好像刚才我们读到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那里，你们要喜乐，因为与主连结而喜乐，或者靠主喜乐。他说我再讲你们要喜乐，是重复的鼓励他们要活得喜乐。在希列文这个喜乐其实和恩典是有类同的意思，换言之，一个蒙恩一个受恩惠的人就自然有喜乐。所以基督徒有神的恩典，是不是应该时常欢笑的呢？我们心中有喜乐是因为有上帝做我们的依靠，所以我们有安全感，我们有盼望。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尤其是我们在座之中的，很多我们都得过上帝很丰富的恩典。这些恩典是包括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更加我们所得到的是应许的圣灵施洗我们，入居我们生命里面，充满我们。但是时至今日，我们能不能够时时保持我们常常喜乐这一种的心态呢？这个就是希望我们深思的一个课题。我就思想在今日现代的社会，越来越多人就有那些抑郁症情绪病，今日很多人都面对很多不开心的问题，不同形式的压力令到自己精神很紧张，有很多焦虑，甚至精神失调错乱。记得我40年前，我在香港做社会工作，都处理过不少一些情绪病大大小小的个案。我最记得的就是有一个个案，一个中学生，他患上的就是精神分裂症，英文说 schizophrenia， 而他是产生很多的幻觉，经常听到很多的声音，闭着这个声音呢，就是经常提醒他要去拯救这个世界。结果呢，他就跳楼自杀。时至今日，其实我们听闻自杀的恶个案呢是更多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新闻或者听新闻，最近香港就有一个社会工作者母女，佢同埋个女两个人同一日先后就跳楼自杀。我唔了解个情况，似乎导火线系因为一啲学业上嘅争拗，实在令人好震惊，亦都好大嘅伤感。喺加拿大，虽然或者冇喺香港生活得咁大嘅压力，但系其实患有情绪病、精神病嘅个案亦都系有上升嘅趋势。 特别是那些15至35岁比较年轻的人，无论他们在学业上、工作上的压力，或者他们的疾病、药物的问题，或者是经济上的困扰、社交、家庭不和，这些这样的因素都是造成很多自杀的个案是上升。事实上很多人生活得都不是很开心，甚至觉得很孤单、很无助，觉得前途没什么希望。我们又看到疫情之后，这个世界的政局又很动荡不安，跟着经济又说衰退，物价又高涨，失业率又上升，所以很多年轻人的心情呢都是为前途有很多的忧虑，有很多适应的问题。事实上人生一定不会是事事顺利的，有时不幸的事情是真的会突然发生。刚刚上个星期我就认识一个朋友，她的丈夫是突然间死去，她只是67岁，虽然不是年轻力壮，但她都行动自如的。那一日她的女儿就是带她车她去医院探她的爷爷，即是那个死者的爸爸。但当她探完她爸爸之后，她觉得身体不舒服，于是乎个女儿就说，那你不如就顺便就在医院的急症室那里去看等医生啦。但是不幸的就是当医生在处理她这个病情的时候，她就不幸死亡。所以连死因是什么可能都不是很清楚，所以医院都问她需不需要解剖。这件事令到她的女儿感觉到很内疚，因为是她鼓励她爸爸去急症室 看病。但是人的生命给我们看到就是这么无常，即是说你没有人是可以预料到将会发生什么事，明天是怎样我们都没有人知道。我们说幸福就不是必然，但是也都有人可以因祸得福，这个就是所谓难预料的事了。喜庆的事当然令人开心快乐，但是不幸的事情来到，忧愁的事情来到，一个人怎样可以仍然充满喜乐的呢？很感恩的就是这个死者的太太都是信主的，所以她都接受安慰，相信很多主内的兄弟姊妹的爱心都会令她减少她的伤痛。我就想到星期日晚，其实我都有同在我们的组都有分享，星期日晚我们就学习的诗篇90篇，即那天的分享是诗篇90篇。诗人是读到人生苦短而且有限，亦都会经历各样的危险患难。我就说我特别留意到的就是诗篇90篇第15节，而且我再读一次，是诗篇90篇是519页，第15节那里诗人怎么讲呢？他说你使我们遭受几多年日的苦难，求你亦使我们享受几多年日的喜乐。我们有没有仔细去想下这两句经文的意思呢？我们有没有想过在苦难的时候求主赐给我们 喜乐。通常呢，我哋遇着难过苦难嘅时候，我哋求神就係保守我哋免受伤害，脱苦海就最好啦。或者求神起码帮助我哋点样去面对，点样去解决我哋嘅难题。但係边个会求神叫我哋经历苦难嘅时候可以是一种享受呢？享受重要是当是一件喜乐的事。有些人说，一个人如果在痛苦灾难之中他仍然可以很开心很欢喜的，就有两种的情况。第一种的就是他是有精神病，即是俗语说痴了线。另一个原因呢，就是可能他患有老人痴呆或者是严重的弱智，即是他呢可以傻到呢是没有意识到什么是痛苦。所以正常人，我们正常人对于一些逆境不幸的事都一定是有负面的情绪反应，不会认为是一种享受，一种的喜乐，我们欢迎它临到我们身上，只会避之则吉。所以我们做社工做辅导的，我们其实都有很多的限制。你说如果是经济问题啊、居住的问题啊，甚至或者一些学业上工作上的压力啊，有时候都可以改变一下那个客观的环境，令个问题得到一些的解决。但如果一个人他患有抑郁症或者狂躁症的情绪呢，要改变，你想改变他内心世界是一点都不容易。所以你会听到那些哀伤的后遗症或者抑郁症的病人呢，复发的机会是很普遍。今天我想分享的主题呢，就是我们怎样有喜乐的人生，特别就是在忧愁之中仍然可以享有平安有喜乐的呢？人生呢就一定不会事事顺利无忧无虑的。我想世界上真是没有一个人是一生都这么顺利，从来没有经历任何困难不如意的事。基督徒更加，主耶稣曾经说，他说在世你们必有苦难，是必定有苦难，不过主耶稣说你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得胜世界。所以基督徒是因为靠主的恩典，我们就可以面对苦难。刚才我读到诗篇十六篇十一节那里说，主你将你生命的道路指示我。这个生命的道起码就是我们得救灵魂得救的事情吗？即是我们得到这个救恩的宝贝，这个永生的路途。今天我们能够得到主所给我们这个灵魂的救恩，我们就有这个满足，同埋那里说永远的福乐，永远的喜乐，是不是暂时的，是永远的，同埋是满足的，不是只是一表面的。同样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一节那里，主耶稣也都提到，就说你有我的喜乐，这个喜乐就是主给我们这个得救的喜乐，满足的喜乐。所以他说你有我的喜乐在你的心里面，你就有满足。有很多心理学家呢，他有些研究呢都是想找出究竟一个人怎样可以生活得快乐的呢，生活得快乐的人是怎样的呢，那可以参考一下。例如有些人呢生活得有规律啦，有计划啦，或者有些人呢他很喜欢 帮助人嘅啦，又或者有啲人佢有好多朋友嘅啦，咁呢啲咧通常都会活得开心一啲嘅，好自然，因为我哋知道佢哋系比较有多啲嘅自信心啦。佢有朋友，佢有佢嘅计划，呢啲人佢可能会肯定佢自己嘅价值多一啲，亦都冇咁孤单。孤独啊，特别。但是我想提出呢，就是有一个其实是哈佛大学的研究。这个报告呢其实就综合了有三个很主要构成人生可以生活得快乐的主要成因。为什么我想提出呢，就是因为我发觉这三个因素呢都是同圣经的教训是非常吻合，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更加容易去明白去体会其中的教训。第一个原因，他说快乐的人通常是能够表达自己和肯承认自己的需要和缺乏，而且是愿意求助于人，因为一来呢很简单，他将他自己的问题跟人分享了，他就已经抒发了他心里面的问题，那他情绪通常都会开心一点。因为很多不快乐的人呢就是将很多的问题呢就是隐藏不讲出来，因为讲出来很怕人哋取笑他或者觉得羞耻，所以就屈埋喺个心里边，咁结果咧就更加辛苦。但系如果个人能够好坦白讲出佢自己嘅需要，多数都会容易啲，比较有方法解决佢嘅问题。我哋就思想下昔日主耶稣，佢医治好多贫穷嘅、软弱嘅、患病嘅人，你亦都发觉。他们其实有一个共通点，这个共通点就是他们都愿意谦卑承认自己的缺乏，他们的需要，虽然有时是很羞耻很难讲出来的事，但他们都不怕，反而鼓起勇气来到公开显示自己的软弱缺陷，来到大声呼求主的帮助。其实很多的圣经在路加福音第五章在那里说，有大群人之中呢就有一个麻风人，他去到耶稣的面前拜他，就说主啊，你若肯你就使我得洁净。于是他就得到主的医治，结果我们知道他是几咁欢喜快乐，因为他能够呼求主的医治。另外一个我们最近都思想的，就是有个盲仔，这个盲仔是马可福音讲到这个叫做巴底买，当他听到他是盲的，但他听到说主耶稣会经过那个地方，圣经话佢就急忙大声呼叫主，大卫之子啊，可怜我！圣经话当时周围嘅人啊都责备佢，唔准佢出声，但系佢冇听佢哋讲，佢反而仲大声啲嚟到呼喊，结果佢得到主嘅医治，欢喜快乐，赞美主。我们就知道那个患血流病的妇人，她也都是愿意公开承认她自己患病的羞耻。又有那个迦南的妇人，为了想耶稣医治她被鬼迷的女儿，她是几咁谦卑承认自己的不配， 他甚至希望，他说狗都可以得到主人台上的食物，所以是一个很大的谦卑，也都有很大的信心，所以他就得到主耶稣答应他的祈求。还有很多跛的、聋的、瘫的，很多这些的例子，全部都是他们肯承认他们的需要，他们有勇气求主帮助，他们相信主的大能，所以结果他们就得到主的怜悯、主施恩，他们就得偿所愿，结果就充满喜乐。同样今日，我们愿不愿意承认我们自己的不足，我们的缺乏，我们愿不愿意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时常都会犯错，我们检讨的时候，我们知道有很多的亏欠，我们愿不愿意谦卑来到主的面前，来到求祂施恩，我们必定会得到出乎意外的喜乐。不单止我们肉身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更重要的，我们罪的重担是会得到释放，而且这个就是我们说心灵上的平安。这个心灵上的平安其实就是一种难以形容的一种满足的喜乐。我相信我们都有很多这些类似的经历。第二点，快乐的人是什么人呢？是那些有同情心，更加是有同理心， sympathy 都不够，要 empathy， 这个同理心的人。同理心就是说你是能够凡事都体谅别人，你可以在人家对方的立场处境来到去看，而且你是真心宽恕那些得罪你的人。这些人呢都是很宽容的，好有爱心的，他们多数都不会有任何的仇敌，所以他们一定会比其他的人呢是活得更开心，应该很多朋友。主耶稣希望也都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他是完全谅解、了解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虽然我们是软弱，我们犯罪，我们得罪他，但是主耶稣是怎样的不会计较，只要我们认罪悔改，他就完全的赦免，完全的宽恕。主耶稣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他怎样饶恕那些攻击他、陷害他，甚至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些对敌他的仇敌呢？在十字架上最痛苦流血的时候，主耶稣对天父一个的祈求，就是说求天父赦免、宽恕那些陷害他的人，因为主体谅他们、明白他们。所以主耶稣怎么说？他说他们所做的是他们不明白、不知道的。这个就是同理心和真正的爱心。大家有没有记得或者留心，主耶稣曾经在会堂医好一个手枯干的人？这个经文是记载在马可福音第三章，我都想是跟大家分享这个的事情。马可福音第三章，这里是讲耶稣医好手枯干的病人。那天耶稣入到去会堂，新约圣经是42版，那住有一个人手一只手枯干了，有些人就想找耶稣 的错处来控告他。这人是故意想找耶稣的错处控告他。他们在旁边窥视，看他在安息日医不医病。耶稣就对那个手枯干的病人说，你来到前面，然后对问众人，关于安息日，我们的律法是怎样规定呢？做好事啊，抑或做坏事？救命啊，抑或害命呢？众人一声都不出。当时的人他们都不敢出声。第五节，耶稣怒目周围看看他们。这个有留心的呢，几个译本我看呢都是说主耶稣是怒目，好嬲的目光扫扫他们，围望实他们，看看他们。即是主耶稣很恶的怒目，我相信是很严厉的。你会怎么想啊？当主耶稣怒目的时候，他跟着很可能就是责备这些人。但是很奇怪很奇妙，跟着那句是怎么说呢？他说同时心里为这些人悲伤，因为他们的心肠刚硬。在和合本呢就用多一个词句，就是说主耶稣呢是为这些人呢忧愁悲伤。英文说他是 in anger， 但跟着呢就 deeply distressed。我们有没有留意一下主耶稣的情绪是可以同时，在这里说同时是有这么大的转变？我相信主耶稣当时真的很生气，这些人这样要执控告他，故意难为他，在这些的情况之下是这么不讲道理。但是主耶稣他是将他的恼怒转化为一种的忧愁，一种的悲伤，就是为这些人难过，因为他们所谓顽梗刚愎。今天人多数呢都不喜欢那些得罪你的人的，令你受委屈，更加这个讲特别是想陷害你的，谋害你的，想重伤你的，你怎样去饶恕他们呢？我记得当我一个的经历呢，我结婚的时候呢，我的奶奶就吩咐我跪拜他的奶奶，向他斟茶。但我记得那时候我都已经表示过，就是说因为我们信主，我们就不会向人跪拜的，我只是有一个心鞠躬。当时呢我听到的就是我先生的一个姐姐，她就很不高兴，就讲出一句说话，类似呢我都不太记得那么清楚，信主就可以这么不孝敬长辈的咩咁，一句这样的说话。我当时听到就觉得真的没有人情味，好像火上加油咁样。我心里面当然是很不开心，但是当时只好忍耐。后来我都想通了，我没有生气，因为始终大家都是亲戚，是不是？一定是要以和为贵，尤其是我是基督徒，更加要有好的见证。但在这里我又思想到，主耶稣的榜样真的很难得，他是可以将他的恼怒转化为忧愁，而是为那些攻击他的人悲伤。这个就是同理心加上饶恕的爱。在那个时候主耶稣是完全的宽恕接纳他们。但今天有多少人能够将愤怒的情绪 即时转化为忧愁，甚至关心对方呢？一个咁宽大、咁有爱心嘅人，必定系好心胸广阔，生活得开心快乐，系好自然。因为佢哋唔会俾人哋嗰啲咁嘅闲言闲语、人哋嗰啲咁嘅批评、恶劣嘅环境嚟到伤害到佢，反而佢可以从负面嘅情绪转为我哋话正能量，甚至以德报怨啊，好似圣经教导我哋嘅，可以以我哋嘅好行为去感动别人，以我哋生命嘅见证去影响别人。所以基督徒若果真系能够有主嘅爱，能够接纳，能够饶恕别人，佢哋必定系会活得比他人更快乐。因为第二类令到你好快乐嘅人，第三个系一个更加重要嘅有效嘅秘诀。点样令到一个人会快乐嘅呢？这个原因就是那些有灵性生活的人，即是有信仰的人。因为这些人呢，他们能够对所有的事情、对所有的人物、对所有的遭遇，他们都懂得怎样去接受甚至欣赏。即是说对于一些可能很不如意的事，一些很不受你喜不喜欢的人物，或者各种的苦难挑战来到，他们都可以尽力去接纳去忍受，因为他们相信有个神或者有个主宰是掌管一切的。所以觉得这个世界一切的物质都不重要，包括人的生命，因为一切都会过去，所以他们可以看轻一切。有些人说这叫做看化，看破浮，看破红尘，有些说就是说你是看得很轻这个世界你所拥有的，甚至乎你可以有一个感恩的心来到去面对人生种种的问题。这个岂不是就是形容一个信主的人所得到的祝福吗？所以诗篇九十篇，诗人他不是祈求要脱离苦难，而是求神俾可以享受这些他受苦的经历，而且可以在其中有喜乐。于是乎我就想起，我想起谁呢？就是我们亲爱的姊妹丽珍，虽然她今天不在我们当中，但是当她面对末期癌症的时候，那种的苦难的时候，她是没有埋怨，她只是求主给她在她疾病之中能够有能力去为主传福音作见证。我们见到她怎样很积极的生活，他有精神的时候就搭巴士来到教会敬拜上帝，他会把握机会同兄弟姊妹有团契的生活，他对死亡毫不惧怕，他反而时时渴慕天家，他所过的生活就是要享受主给他余剩的日子，他的喜乐就是希望他能够有多啲嘅机会作见证荣耀上帝，所以佢嘅生命就係一个喜乐嘅生命，而且係苦中嘅喜乐。最后我想分享嘅总结嚟讲，就係学校保罗。保罗點樣喺患难之中佢仍然可以活出咁喜乐嘅生命。我们都知道保罗信主之后他遇到的逼迫苦难，他写信给腓立比 的信徒的时候，就是他在监狱里面被囚禁失去自由的时候。但是整卷腓立比书，如果你从第一章看到第四章，你会看到他是重复的提到他的喜乐，为什么喜乐，这个信息是很清晰。我们都可以读一下腓立比书一几节的经文，刚才我们读就是腓立比书第四章，但我们可以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四章那里，他鼓励人是要因为靠主，因为有主连结而喜乐。腓立比书第一章，我们看一下第十二节，保罗怎么说呢？他说，兄弟啊，我要你们知道，我的遭遇反而帮助福音的进展，结果预营全军同体这处所有其他的人都知我是因基督的缘故被囚禁，我坐监反而使很多兄弟对主更有信心，更勇敢，越发放胆传扬上帝的信息。这个就是保罗他感恩的地方，就是虽然他遇着这些苦难，但反而令到福音更加兴旺，因为很多罗马的军官预营全军，他说所有的人都因为听到他的见证，他所传的福音而信主。虽然跟着说有些就出于妒忌，有些又出于不良的动机，但是第十八节那里保罗怎么说？第十八节他说，有什么关系呢？我不理他的动机怎样，只要基督被传开，我就好高兴，我仍然要继续高兴。这个就是保罗的心态，只要这个福音被传开，他就欢喜，更加欢喜。意思保罗他的欢喜快乐是建基于有人听闻福音而归主。因为在这里第二十节继续那里他怎么说？第二十节他说，我迫切期待和盼望的是，我不至于在责任上有所亏负，反而能常时，尤其是现今，具有充分的勇气，无论生死，用我整个人来荣耀基督。因为对我来讲，我生存是为基督，我死了更有收获。这个就是保罗给我们看到他的人生目标，就是要活出基督，就是要彰显基督为大。这个就是保罗的心志，他的喜乐的源头不是在乎环境是怎样。他说他无论被拉好被锁好，无论是生或者是死，他说他的喜乐是和福音的兴旺有关。他说无论得时与否，他曾经说，他说他都要传福音，甚至说他如果不传福音他就有祸了。他是将传福音作为他一个很重要的责任，以至到他要不在这件事上这里说有所亏欠。他的喜乐就是因为有人信主，而他的忧愁就是有人拒绝信主。在第二十五至第二十七节继续那里，保罗怎么说呢？他说，对这一点我深信无疑，我仍要生活，就是说他生存，他继续生存。他说，与你们众人同在，帮助你们的信仰在信仰上更长进，更有喜乐，目的是我和你们再见面时，你们在基督耶稣里将更加以我为荣， 最重要的是你们的生活应该符合基督福音所要求的，这样无论我能不能够亲自来看你们，我都会知道你们抱着共同的目标，坚定不移，同心协力为福音的信仰打仗。这个是保罗的愿望。除了那些不信的人信主，更多人归主之外，他另外一个令他欢喜快乐的原因，就是信徒能够在所信的真道上继续长进，继续以主为乐。保罗最欢喜见到的就是信徒的行事为人，这里说与基督福音相称，为基督打美好的仗，为福音为信仰同心努力。今天我们有没有保罗这一种的心志？我们对全福音的热诚又怎样呢？我们有没有因为认识这个完全福音的真理，我们时时感到喜乐，有感恩的心？今天我们有没有努力去宣传这个全备的救恩，包括主为我们舍命救赎我们的罪，同埋将应许的圣灵施洗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的器皿，可以合乎主所使用呢？因为今天我们有时都会怕人，怕人的批评而有所妥协，甚至怕被拒绝失望，甚至以福音为耻。保罗说他不但不以福音为耻，在哥林多后书我们很熟悉的10章12节那里，大家不用卷了，那里我们很熟悉的一句保罗怎么说，他说为基督的缘故，我乐意忍受软弱、武慢、困苦、艰难和迫害，因为我几时软弱我就几时刚强。保罗他不单止不怕苦难，甚至他认为是可喜乐的事，因为他乐意为主受苦，他认为是一件喜乐和荣耀的事，而他深信他这样做他将来会得到永生的赏赐，有冠冕为他流传。而另一方面，我们最后看一看腓立比书第4章第11节至第13节，那里给我们思想到保罗他喜乐的人生秘诀在哪里呢？11节他说，我这样讲不是因为我缺少什么，我已经学会对现状满足，我知道怎样过贫困的生活，怎样过富裕的生活，我已经得到秘诀，随时随地饱足或饥饿，丰富或缺乏，我都知足，藉基督所赐的能力，我能适应任何情况。保罗的秘诀就是学识无论在任何的环境，卑贱好、丰富好、饱足好、饥饿好、有余好、缺乏好，他都是凡事知足的， content in whatever circumstances。 中国人都有句成语啦，知足常乐，知足你就会开心的了，又说比上不足就比下有余，这些都是教我们怎样去适应，去面对任何或者恶劣的环境。最后保罗还有这个必胜的秘诀，就是这个第13节那里，他说藉着基督所赐的能力，我能适应任何的情况。他不单止可以适应，他是能够得胜。保罗对主就是有一个完全的信靠，因为他充满这个必胜的信心， 所以保罗无论遭遇任何的苦难，任何的挫折，他都能够得胜，而且能够享受一个喜乐的人生。希望今晚的分享能够给我们得到美好的教训，鼓励我们能够靠主是活出一个真正喜乐的生命。愿神祝福他的话语。现今请唱赞美诗，然后请宋婉慈姊妹领土散会。
赞美感谢你，俾我哋真系今晚得到主你好丰富咁提醒我哋，我哋喺世上系受到各样嘅苦难嘅时候，都唔好忘记我哋永远有你系我哋嘅避难所。天父，你系我哋最终心嘅朋友。主，无论我哋喺世界上遇到乜嘢嘅困难，乜嘢嘅魔鬼嘅攻击，或者各样生活嘅试炼，主你对我哋始终系不离不弃。你将你嘅道理做光，咁样喺我哋面前照耀，等我哋唔会失去方向。主，为此我哋都系感谢你，我感谢你俾我哋，俾我自己。有机会来到温哥华这个地方，和各位兄弟亲爱的兄弟姊妹相聚，同心敬拜你，这个我是自己觉得是世上最大的福气。求主你都是亲自引导教会，祝福各样的事工，给你的圣灵都是充满各位的兄弟姊妹，俾佢都系努力喺佢哋嘅岗位里边，都系为主你发光发亮。我哋所有嘅不足，求主你都系宽恕，求主你都系亲自带领我哋散开归去回家嘅脚步，求主你亲自祝福保守。我哋嘅祷告系奉主耶稣基督嘅名嚟求嘅，诚心所愿。